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参与神韵新闻报道的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从1999年4岁时和母亲同修一起修炼，2016年来到加拿大留学，后参与了新唐人和新境界隐士等大法项目，现在是多伦多新唐人的记者。今年我非常幸运地参与了神韵新闻报道的后期制作，在参与报道神韵这一个多月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自己修炼上突飞猛进的提高，内心无比感激师父的慈悲，也更坚定了自己的正念，师父时刻在保护着弟子。在着手参与神韵报道新闻制作的前几天，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这个项目只有一个月左右，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心性考验，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守住心性，尽力完成好工作的同时和同修配合好。如果有不合常理的情况发生，我要么就不做，做了就不仅要做好，而且千万不要有任何抱怨。就这样，神韵报道这个神圣的修炼过程开始了。我和两个女同修去了距多伦多开车一个多小时路程的城市，并需要在那个小城市住2晚。第一天晚上看了神韵后，回到酒店，我们按部就班地开始了报道神韵新闻的制作工作，从改文件名、备份视频、音频文稿转换，到写稿、配音、最后剪辑，都需要同修之间的紧密配合。虽然我们三个中我年龄最小，也是第一次参加神韵报道后期制作，但是我还是想要能力所能及地给同修关怀，能帮忙的尽量帮忙，完善工作方面的不足。他们睡觉时，我去餐厅吃饭，带吃的回酒店，烧水、泡茶等。我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修炼过程，这些都是我前几年做不到的。那时候总觉得自己年龄还小，应该是被照顾的那一个。但是经历了这些年的磨练，心性的提高和心态的转变后，我希望自己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给人们带来温暖，也愿意为别人去多付出，多关心别人。可能是师父看到了我的转变和自己那颗真正想修好自己、愿意提高的心，师父给了我鼓励。就在凌晨他们都睡着了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客厅剪辑，因为剪辑的时候输入法都是英文的，而且除了快捷键之外用不到键盘。剪辑的过程中突然蹦出了一个中文字，是个你字，这让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也没有在意，就继续剪辑。过了几分钟后，屏幕上又非常奇怪地蹦出了一个棒字，连在一起，你棒。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师父在鼓励我呢。这次报道遇到多余的工作，我也尽了自己最大可能的去做好，并且不抱怨，整体我还算对自己满意。可能是整个过程我确实心性提高得很快，那么在报道将要结束的时候迎来了最后的考验。我和一个同修被安排去另一个省份做神韵新闻后期，他说他不会开高速，我又觉得和另两个同修开小车过去太急，报道过程本来就需要多熬夜，很辛苦，而且这次路程远，我就主动提出来开车。同修说那费用就两人分一半， 我们的目的地是距多伦多开车5到6个小时的城市。最后我们共同决定，第一天我开车，所以他来负责到达后的制作工作。最后一天也是我开车，所以最后一天也由他来做。中间每人一天的轮班做新闻制作。可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而且这让我觉得是另外空间早就安排好的。每次到我轮班的时候，都是因为各种突发原因需要临时把工作推后，种种原因不需要我熬夜，但是一轮到这位同修的时候，就变得工作量大，既需要熬夜又需要多做其他工作。我的工作量变小了，很不适应，经常在心里琢磨怎么帮忙。我每次都诚意地想帮忙，对方并不需要。那我是不是应该更强硬一点地把工作接过来呢？但是这么做好像也不好。最后，我决定还是顺其自然吧，师傅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我看他每天很努力地付出，还主动地接过来本可以别人做的工作，我发自内心地替他高兴。我在开始报道神韵之后，在和很多不同的同修配合过程中悟出了个道理，这是我之前没有悟到的，就是虽然不能带着有求之心去做项目，但是自己在项目中也好，在和别人相处磨合修心性的过程中也好，但凡是自己一片赤诚之心，想要注视正法，想好好修炼提高层次，确实是多劳多得。报道神韵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是多么难得，我又是多么的幸运能参与其中。一年中又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呢？以前我就会想，别人把工作都做了，那我做什么呢？我是不是在修炼上相应的就会失去一些东西呢？我以前会更想主动争取工作来做，因为是注视正法的事情，争取来的越多，功德一定会越大。后来我明白，这是我强烈的得失心和功利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这次的报道我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比我小的同修有更多的机会，他愿意去多付出和努力，真是好事。在距离这个城市报道结束的倒数第二天，他突然发信息告诉我，他的主管要他提前回到多伦多，这就意味着他要和另外两个同修提前一天连夜离开，而我需要最后一天一个人开长途回多伦多。我觉得事情奇怪，于是打电话给他的主管询问情况。和他主管沟通后，我发现事情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我明白是他主观不想和我一起回多伦多。瞬间我有一种被欺骗了的感觉，心里非常不舒服，委屈不平衡的感觉全都来了，觉得是对方违背了诺言。我和另一同行的同修交流了这件事，他给我讲了他之前报道神韵时遇到的心性观，我们聊了一路，聊完之后我觉得自己感觉好些了，我也决定自己来支付所有需要两人平分的支出。这一个月的神韵报道即将结束，也到了我这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在心里努力地压制住怨恨心和不平衡的心。同修告诉我，最后的一关你一定要忍住，当你过了最后的这个磨难之后，你回到多伦多，你回到家，你会特别开心，因为你咬着牙过了这最后的一关，你的修炼会有一个大的提高和飞跃。此后每当有负面念头打入我脑海里的时候，我就极力地排斥与否定。就在当天晚上看神韵的时候，我听着二胡那首曲子居然泪如泉涌，所有这首曲子带给我的情绪和画面都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的头脑中展现出了宽广的大海，平静没有波澜。 我知道那是师尊强大慈悲的能量。师父一直在帮助我，一直在看着我，一小步一小步的提高和成长。第二天，在我开车驶往多伦多的路上，在途中的一个商场里吃饭，就在我快要离开的时候，一个着装卡通的工作人员蹦蹦跳跳地朝我走来，给了我一个棒棒糖，道了祝福后离开了。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棒棒糖，我明白，在师父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完成了这最后的一关，也给自己整个神韵报道的修炼过程画上了句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放弃名利，全心助师救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时间很短，只有四年。作为一名新学员，在2018年华盛顿国际法会和2019年纽约国际法会上，我有幸两次直接聆听师父讲法，我就明白了，我必须好好修炼，才能不辜负师父这份洪恩。由于时间有限，我在这份交流中不再详述自己得法的过程，也不再详述修炼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那些好处，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师父给了我好多安排，大法在我的生活和日常工作中改变了我自己很多。每天学法发正念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做好第三件事就是救人，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去完成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我将自己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和体会总结如下。第一部分，抛开恐惧，以法为师，把真相送到每一家。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天翻地覆，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修炼人，所以疫情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尽管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我们以法为师，即使在疫情期间，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救人，以挨家挨户的方式来分发真相资料与签署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虽然封足封城的时间大家都不能出门，而因为我们经营食品工厂供应食物，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有时人家不想接收，并认为我们在做广告是为了卖东西，而那时我跟他们说，请给我一分钟时间说话，我保证你就不会再这样想，他们就同意。我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被封锁，他们是否知道病毒的源头在哪里。我讲了中共邪党的邪恶，讲了真善忍的美好，他们都欣然接受了真相，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大疫情流行期间救人时，我们确实放下了恐惧。第二部分，安排好工作，救人优先。与其他行业相反，我们公司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所以在疫情期间更加忙碌，几乎没有休息日。但是修炼救人还是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我们把公司的事情安排好，大家的每一份工作都分配得很清楚，所以我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弘法救人。师父看到了我们的救人之心，把一切都保护得很好。有一个故事，2021年2月， 疫情的大流行爆发时，我们招聘了两个员工，一周后他们得了冠状病毒。当时我们其他的员工都非常害怕和担心，我决定关闭工厂，让所有的员工都不上班，同时去做新冠病毒检测。同时我也向他们保证，我们是修炼的人，这是大法弟子的公司，请你真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会保护你们，保证大家都平安。结果所有员工的测验都显阴性，三天后所有人都恢复了正常工作。从中我们就看到，只要人相信大法，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只要我们放下名利，师父就会照顾我们，好事就会来。第三部分，放弃所有名利，实修救人。只要是大法救人的工作，我不分地点，不分时间的参加，因为我把每一个活动都看作是修炼自己的机会，放下执着，提高自己的心性，践行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誓约。我们参与的活动类别，根据协调人在一年中不同时间要求的项目而变化。在做正式大法项目的时候，总会有提高心境的情况。比如一，汽车巡游类，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两年多了，有时推广神运项目，有时又做三退的项目，不仅仅是坐在车里开车，而在堵车塞车被别人挑衅时，总是要求参与者一定有耐心，各种状况都有，都需要人要有耐心。有些旅行我们必须开车数百公里到遥远的城市，有的时候我们一周去三次，这也需要大法弟子付出时间、车辆、汽油。但相反，我们也得到了很多世人的关注和支持，按喇叭、竖起大拇指表示赞成。我们都明确地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救人的行动。在进行这样的游行时，我很高兴能与其他同修合作，我希望这项目能继续在更大的范围内保持。二，推广神运。一，支持神运推广。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人项目，有强大的救人的力量。神运由师父亲自指导，所以更珍贵。我们认识到支持神运的推广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一种恩惠，是师父给大法弟子提供一个在其中修炼、提高心境的机会。出于这样的认识，当地有神运，大家都积极参与，无条件参与，不计较，什么也不追求。只要有更多的人来看神运，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得救，我们就很高兴。我还和其他同修一起参加了一些神运推广活动，形式是汽车巡游，挨家挨户送神运信息。在因 COVID-19 大流行而中断两年后，神运返回加拿大演出。在安大略省的第一场演出是在汉密尔顿，也是我们住的地方。神运的推广有点困难，因为整个安大略省都处于封锁状态。不过我们都怀着强烈的正念，相信神运今年将在加拿大成功演出。在协调同修的安排下，我们共同组建了一支宣传神运的车队。因为我想让众生看到更多神运的消息，所以我就向协调同修建议，用我们公司的两辆大卡车贴满神运海报来宣传神运。这件事就这样搞定了。对于坐车推广神运的过程，真的有很多有趣的经历，心性也提高了很多。有好几次我们开着九辆车、两辆大卡车在狭窄的街道上行驶，所以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尤其是下雪天，而我们谁都很耐心与开心。有一次，一场大雪过后，街道很窄，我开着一辆大卡车撞上了另一辆车，我立刻认识到自己是在宣传神运，所以不能影响神运的名声和形象。我停了下车，不管谁对谁错，我立即向那个人道歉，给了他们我的车证，你可以打电话给我的保险公司，他们会替我处理好的。那位司机过了一会儿打电话给某人，就回头说我可以走了。我再次向他道歉，并继续我的旅程。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在修炼之前就不那样做的了，我肯定会争论到底，一定是保护自己，证明我是对的。但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我处于宣传神运的时候，所以我遵照师父讲的法，抛开个人利益而对待。结果一个月后，警察请我过去，我也是报告清楚所有细节，他们的结论是我没事，因为他们说那天天气有问题，保险公司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我们这样一起配合工作到在多伦多演出的最后一天，感恩师父在我们四个月的旅程中慈悲地保护着我们，感谢车队中的同修一起完成这项工作。二，张贴海报和挨家挨户发神运传单。谈张贴海报、挨家挨户发神运传单，也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提高自己。在我们当地，所有同修都好好的配合，虽然大家都在面对封城的状况下，不管再困扰的时期，每位同修都坚持去贴海报与发传单。这样一来，我们都可到该到的地域，以完成贴海报的进度。我也想利用这次机会，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修来到汉密尔顿协助我们完成使命，感谢汉密尔顿、圣凯瑟琳和尼亚加拉的同修为完成神运在当地的推广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想告诉大家。有一天，我和妻子和儿子到一个山区以做挨家挨户发传单的工作。那天雪真滑，我们每个人都分配去一个地区。在发传单的时候，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他从很高的台阶上摔下来，疼得厉害。我赶紧问他，还好吗？可以过去接他。他说没关系。他说，手里还有30多张传单，分发完后就来接我吧。我看到他手脚都受伤，而我们跟儿子说，没事，师父会保护你。他就听话，什么药都不用，就这样去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他起来去上班，跟我们说他好多了。从中我发现，只要我们信师父、信法，专心去救人，师父就会照顾我们，感谢师父慈悲的保护。我在参与推广神运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师父对我们的慈悲保护。那时我去温尼伯协助那里的同修，我们来得早，所以当地的同修请我帮忙挨家挨户分发传单。那是一个暴风雪的日子，我们去了郊区，那里的房子很少，但都是很大的房子。那天的雪很厚，超过膝盖以上，而且这个地方还没有铲雪，走路很困难，所以我决定和另外两个同修一起开车。我去了那里，两个同修会下车，在房子的两边分发传单。当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房子，决定去那房子分发传单时，我们的车陷在雪里，出不来。试了一会儿，我说，我要下车在雪里步行去发传单。传单送进那间屋子，回来的路上，我求师父帮忙。我对师父说，天快黑了，我们还要去发神运传单，师父能帮我们开车吗？然后我们上了车，车就突然从深陷的雪中出来了。我们继续发传单，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虽然大家的脚都湿冷的，但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我们都明确地知道有师父在身边。结语，还有许多故事，而时间有限，不能一一交流。其实我的修炼故事也没什么特别的，凡是大法弟子都能做的事。我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始终是一个大法弟子。在宣传和支持神运演出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好多同修的付出，自己也是非常钦佩他们。我悟到，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我参与项目时就修去人心、私心，放弃一切个人利益，全心支持师父，全心完成誓约，助师救人。无论做什么，都不要谋取私利，只要是大法救人的工作，什么都不推辞，一定要做好。以上是我修炼的几个故事，因为我修炼的时间不长，所以我对法的认识还是有限的，在交流中有不对的地方， 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重回修炼如初，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20年到2022年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疫情和生活上的大变故，对我在修炼上敲了一个巨大的警钟，也促使我对自己的修炼状态做了一个全面的反思，并且放下人心执着，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2021年的夏天，先生同修的突然离世给我造成了突如其来的打击，自己好像也过了一次生死大关。虽然从小就经历过失去父母的痛苦，但这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从发现有异样到他去世时间也很短。我修炼22年以来，也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师父在法中讲的剜心透骨的滋味。剜心透骨出自师父经文《瑞士法会讲法》。这次过关的时候，由于疫情封锁，自己已经在家里待了快一年了，长时间接触不到同修，只能周五在网上参加大组学法时听到同修的声音。那时候同修在电话中对我的鼓励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正念，我就主动开始联系同修。一位同修愿意早上带我一起去媒体参加集体练功。第二天一早，我跟着大家一起刚练第一个动作，就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那次跟大家练完两个半小时的功，其中包括一个小时抱轮，我自己平时抱一小时很难坚持下来。我感觉好极了，好像心情也不那么低沉了，正念加强了，心里暗暗想，自己以后不能再找借口偷懒了，一定要坚持参加集体练功。然而在过关中，我一时间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任何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掉眼泪。我知道修炼路上的这一关一定是冲着我的心来的，只有把这些心都找到，下决心去掉它们，才能尽快过去这一关。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学法，静心学法，大量学法。首先，我开始重视静心学法、抄法和背法，细细去体悟法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以完成任务的心态学法。我开始在网上和同修大量学习转法轮和各地讲法，学完后大家一起交流。学法中慢慢地转变观念，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对照法，心里明白名利情一个也带不到天上，早去掉比晚去掉好。我修炼22年了，每天都在读法，之前也多次听同修交流过背法的益处，这次真的动心背法了。每天早上六点半，我准时守在电脑前，跟全球各地的同修一起背法，层层法理，以前没看到过的法理开始不断显现出来。接下去在读法看法时，好像每一个字都有了新的内涵，每一个字的意义都不一样了。修炼以来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那段时间收获实在太大了，感觉自己如脱胎换骨一样，对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更加珍惜能得到宇宙大法的机缘。通过学法，不知不觉的那种剜心透骨的感觉淡了许多，
明显感觉到在另外空间的情的物质消下去很多。多年来忙于做事，没重视实修，由于学法浮于表面，很多时候磨难考验来时没有用法去衡量，而用了人心，没有重视师尊给的每一次提高的机会，扎扎实实的实修，去掉执着，很多时候没有做到向内找，而是在找别人。因此安逸心、虚荣心、依赖心、妒忌心、求名的心、亲情等都没有扎扎实实的去掉。三年前成立家庭时，还想着带着先生这个新学员一起在法上提高，但后来渐渐地过起日子了，生活上也很依赖先生。由于自己没做好，不但没有帮助他，自己也松懈了精进的意志。尤其在这次疫情中，在家办公时间长了，没有集体的环境，学法练功都很懈怠，每天不能保证练五套功法，早上不愿早起，还经常给自己找借口看油管视频，一看就控制不了去看常人的视频了，很容易看到深夜，第二天起不来。自己也知道长期下去这样的状态不对，但是就苦于很难突破。有一天突然发现两只胳膊开始疼了，很难举起来，其实已经是明显的点化我修炼出问题了。赶紧对照法规正自己，解体这些后天的观念人心，并且针对这些执着发正念，哪一个都不是真我，都是后天的观念，必须彻底去除。所以这是真真切切的让我体会修炼无小事，就是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每个修炼人，如果平时不修自己，累积多了，最后的那一关就太大了。重视集体练功，集体学法，找回修炼如初。走过这一关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听师父的话，参加集体练功和集体学法，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就安排了。先是跟一位老学员早上参加集体练功，金光闪闪的法轮大法好横幅一挂，四五个同修一起对着车水马龙的大道练功。那几个月，我感觉每天都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后来一位同事愿意每天早上接我一起去某媒体办公室集体练功学法。新办公室很大，很敞亮，环境特别好。感恩同修的付出和师父的苦心安排，坚持跟同事早上练功学法近一年了，几乎每天都坚持抱轮一小时，常常能感受到法轮在手心飞快的旋转，热流通透全身，非常受益，不知不觉的胳膊也不疼了，能举起来了。跟同修在一起学会了珍惜时间，比如一上车大家就开始背法，吃饭时大家听明慧电台的交流文章，渐渐地感到自己每天精力越来越充沛，每天睡四五个小时也不困，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拿来做三件事。现在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同修在一起集体练功，集体学法，真有一种融于法中的感觉，仿佛每个细胞都在笑，好似回到了修炼初期的状态，感觉很幸福。以前总以工作忙为借口，不想修去惰性，常常不能保证每天练五套功法，很惭愧，连修炼初期最最基本的要求都没达到。我悟到，其实练功也是在消业，不能坚持练功其实就是不想吃苦，而吃苦也是提高心性的一方面，所以这方面该消的业一直都没有主动去消，心性也没有提高上来，积攒多了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大关。集体学法的收获也很大，每天早上练完功，大家在一起学转法轮，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读出来，注意学法一定要入心，对照自己，学完一讲再投入到一天忙碌的媒体工作，感到心中很踏实。因为我是写国际新闻的，要短时间内从海量信息中选择能传递传统价值的、读者感兴趣的，或者能揭露中共邪恶和共产邪灵对西方世界的渗透，并不容易。常常感到，当我法学得好时，事半功倍， 正实法的智慧会源源不断地出来，包括写作的思路、寻找合适的素材，好像都水到渠成，文章点击量也比较高。我每天要完成3篇网站文章和多篇文章的审稿，工作量已不小，后来还要负责当地某报纸的两版加拿大新闻和社区新闻，又要写视频稿。但我发现坚持早上练功学法，抗压能力也加大了，每天基本能比较高效地完成工作，并且不耽误晚上的集体学法。随着学法，渐渐地对自己写的文章的点击量也不那么看得太重了，心不再随之起伏，自己尽力了，其余的顺其自然。我只是这个项目中的一个例子，烘托的是整个媒体，只需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就行。每次集体学法后，都有一种被法清洗的感觉，并且感到同修之间更近了，好像另外空间的间隔都被法消除了。同修在一起谈心得体会，对自己也是一种促进。媒体救人力度非常大，最近大纪元新唐人搬到新地址，几个媒体参加晨练的同修更多了，能量场更强了。弟子一定谨记保持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完成救人的誓约，向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